弟兄姐妹们好，我是张保罗弟兄，今天给大家继续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十七课，道成肉身。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第22问答是这样的，问，基督既为神的儿子，如何成为人呢？回答，神的儿子基督之成为人，乃是取了真实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借着圣灵的能力，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怀孕而出生，但他是无罪的。用了四处的经文，第一处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马太福音2:16-38，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路加福音1:31，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希伯来书7:26，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问答第21及第22，这两个问答涉及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位。我们下面从23-28呢，就要谈论他的工作。到了27-28问答呢，我们要讲他为完成他的救赎工作而有的救赎死。主耶稣是由童女玛利亚而生的，这个教义大概是在晚近的几百年，就所谓的现代，受到攻击最多最猛烈的一个教义。其实自新约使徒以来呢，耶稣的人性一直是被攻击被挑衅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下道成肉身的意义。当我们在探讨什么是道成肉身之前呢，我们要问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答采取了希伯来书2:14为它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主的道成肉身和他的救赎工作呢，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早在主后300多年，亚他拿修这位教父起来辩驳这项教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看法。他强调主的道成肉身是为着救赎的工作。神的丰满如何显于他成为救赎主，照样耶稣为救赎主也同样的显在他的道成肉身。希伯来书10:5-7引用了40篇6-7，在那里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呢，我们看到救赎不是凭空来的，乃是替代的。因此真正到世界上来完成救赎的那一位呢，就必须要把身体带来。他有了身体，他才能够替代犯了罪的普世的人类。这是希伯来书2:14让我们看到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约翰一书4:9-10也讲到，这是神爱世人的一个具体的行动。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因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从此就显明了。第10节那边继续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呢神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呢？就是差他的儿子为着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来跟救赎真是息息相关的，不仅是替代的需要，为了救赎人类。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还体会人落在最终的那种的痛苦。这一点是道成肉身更深层的意义。他不仅是到了最后一刻走到了十字架上替赎我们，耶稣降生直到他上十字架的那30多年的年间，他道成肉身，他穿上我们的人性。为什么呢？他要体会我们人类在最终的痛苦。希伯来书2:18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什么样的医生最好呢？就是生过这个病的医生， 他最能够体会那个病人的痛苦。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医生，那么这个医生呢，曾经生过这个病，所以他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他很能同情，他很能身同感受。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在肉身之内。撒旦呢，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他。我们可以这样讲，所有的人受过的试探，我们的主耶稣都受过了。感谢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可是他没有犯罪。他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他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胜过罪，而我们常常在罪中失败了。在整个救赎的行动中，最重要的乃是击败撒旦，而且叫他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所以呢，我们的主他选择了人性，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那么诗篇也这样的预言，就是诗篇八篇第二节，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中国人不太做兴一种的运动，就是打拳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视或电影上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样想象，有一个拳击台，一边是非常有力量的撒旦，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位羔羊，他看起来好像是婴孩和吃奶。所以撒旦起初是非常瞧不起耶稣的，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因着他的顺服神，他就击败了撒旦。所以在这个拳击台上，好像大卫跟歌利亚打仗一样，一个小小的大卫把那个巨无霸歌利亚打败了。这个败就是诗篇上所说的，使他败得闭口无言。假如是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神把他打败的话呢，那么撒旦他有的话说了。假如是跟撒旦一样有能力的一位呢，把他打败的话，他或许有所不服气。但是今天把撒旦打败的呢，却是那一位和我们一样受过各种试探的主耶稣基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么主耶稣基督用他的人性击败了撒旦，用他在人性中间的顺服击败了撒旦，使撒旦呢败得闭口无言。当然我们不要一味的看重救赎而忽略了创造，道成肉身也有他创造的意味在里面。保罗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也如此的说，神造人的时候所依据的神的形象乃是他儿子的形象，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样的说。诗篇第八篇就反省创世纪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九节就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我们上面讲到尊贵荣耀呢，乃是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这可以说是生命树果子的内涵。我们不要把创造和救赎截然的划分，其实救赎是为着神在创造里原初的计划。神原初的计划在创造以后失败了，因此神就兴起救赎，把人带回到那个原初创造的计划里面。所以这样说来，道成肉身是为了神可以彰显他儿子神性的荣耀在人性的荣美的里面。我们记得主耶稣曾在变形山上彰显过，主耶稣的变形山呢，就是让神的无限荣美在耶稣这个人的里面彰显出来。 主耶稣在变形山的这样的彰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如果没有救赎的话呢，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就是神儿子一个人的彰显。然而透过救赎，等于告诉我们说，神要把他起初创造的那个荣美，透过人性被救赎以后，在人性的里面完全的表达出来，这样神在人类身上的旨意才得以实现。我们的神是一个很顽固的神，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他起初创造我们是为了这样的心意，当人类在创造以后堕落了，神救的救赎把人类挽回以后，神的目的没有改变，仍旧是叫他神形象的荣美要显在我们这些受造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道成肉身是为了彰显在人性里面所透露出来神的形象的荣美，而这个神的形象是起初神创造我们就有了的。下面一个大标题，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人性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性。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人性呢，有身体有灵魂，和我们一样，正如希伯来书二三十四节所说的。因此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会饿，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呢他会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说我渴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那么就让我们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主呢他会疲倦，他需要休息，是不是？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而且他需要睡眠，主耶稣有一次过海在船尾睡觉，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节。彼得这一帮人啊，就不让耶稣好好睡觉，把耶稣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还在睡觉。主耶稣在安息在那里，而门徒们心都乱了，因为看到风浪非常的大。主耶稣的心灵呢和我们一样会喜乐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那边讲到我们的主喜乐起来，耶稣是人他也会忧伤，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讲到克西马尼园里面的光景，讲到耶稣非常非常的忧伤。他因为有人性，所以他可以受到罪恶的试探，希伯来书说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但是感谢神，他完美的人性绝对不会而且也不愿意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亚当犯罪之前可以说是类似，但是呢并不完全相同。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神造人原为正直，但他们却寻出许多的巧计。那么这个经节呢就讲到了亚当和我们的主耶稣不同的地方。亚当犯罪之前虽然是一个正直的，他有神形象里面的知识、公义、圣洁，但是我们只能说呢，亚当他是可以不犯罪。可以不犯罪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他会犯罪，亚当犯罪之前的光景是可以不犯罪。那么犯罪以后的人类的光景呢是不可以不犯罪，非犯不可。而耶稣基督却不同，耶稣的人性是不可以犯罪，他有坚决的意志要爱神，要顺服神。他的不犯罪两方面，第一个呢他是不会犯罪，好像他里面没有一个犯罪的能力，他不会犯罪。好了，就算他会犯罪他也不愿意犯罪，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不能，一个是不愿。我们的主耶稣的人性是不会不能也不愿意犯罪，他是坚决的爱神顺服神，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主是否因着有了人性呢他就成为受造了？那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可能你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教训，说主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但是呢他又是一位受造者。弟兄姐妹，我们要当心，这绝对是异端。过去两千年的教会很清楚地交代我们，过往的教父、神学家、教会的正统都交代我们，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他是非受造的神，他绝对不是受造之物。 我们的和合本希伯来书第三十五节翻译得很好。有一些中国人另外搞了一本圣经，特别把这一节把它译错了。和合本怎么翻译呢？和合本的翻译是完全抓住希腊文的意义。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也说，主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是父生的，他不是父造的。我们是天父所造的，然而主耶稣基督是天父所生的。古教父非常看重这个生这个字眼。道成肉身是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我们也可以说是从永远到永远生在父怀里的那一个独生子呢，在伯利恒的那个夜晚呢，他表演出来，把那个永远的生呢，在马槽里生给我们看。永远到永远的生跟马槽里的生是一致的。耶稣如何从永远到永远是非受造的神，同样在马槽里生下来的也仍旧是那位非受造的那一位。他虽然有人性，但是呢，他不是受造之物。圣经上从来没有用造这个字眼来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一字是用生这个字眼，这是古教父非常非常强调的。我们千万不能在这个点上做了异端，不讨神的喜悦。我们来看一下童女玛利亚生子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马槽的故事脍炙人口，但是我们不要忘掉，它是一个奥秘，不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所能参透的。我们如果要用我们的理性头脑去想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掉到异端的里面。旧约预言有三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米迦书五章二到三节。那么新约关于主耶稣的降生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和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的这两个大的段落，当然还路加福音二章的八节。不过呢，最重要的话是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那里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说明耶稣的人性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后面路加福音的经节告诉我们说，为了使玛利亚，她是亚当有罪的一个后裔，参与这个奥秘的生产，因此她就蒙到了圣灵给她的应聘。玛利亚的确怀孕有参与，但是她的人性受到了神特殊的保守。这个保守的目的呢，是叫耶稣的完全圣洁不受到一点罪污人性的玷污。而主耶稣的人性是非受造的，他是神所生的。所以这点教义呢，是我们更正的基督教徒跟天主教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天主教徒为了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童女玛利亚生呢，他们甚至说玛利亚也是没有罪的，才能够生下一个没有罪的耶稣。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天主教的圣经可以把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把它去掉，因为假如玛利亚是无罪原胎的话呢，那么他生耶稣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圣灵特别的应聘了，因为他没有罪嘛，他还需要什么应聘呢？他就可以生出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实际的情形是玛利亚是有罪的，为了生一个无罪的耶稣，他必须要有圣灵能力的特别的应聘，才能够生下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来。弟兄姐妹，耶稣的受孕是个奥秘，和主耶稣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个奥秘是一样的。耶稣的神迹，他讲的智慧话，他的死，耶稣怎么会死呢？但他死了。耶稣的复活，人怎么会复活呢？耶稣复活了。还有耶稣的升天，我们发觉我们能够接受很多关于主耶稣的奥秘，他的神迹。我们要在耶稣从童女玛利亚生的这个奥秘上，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的参透，但是呢，我们仍旧是凭信心接受这些信仰的奥秘。耶稣是没有罪的， 新约强调基督的没有罪，我们很容易把人性和罪性结合在一起，那是对人类，然而对主耶稣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方才讲过了，因为玛利亚是特别被应聘的。我们想一想，一个烧着红红的铁钳碰到水的时候会变湿吗？碰到脏东西的时候会被污染吗？不会。碰到水，水变成气，碰到脏东西，脏东西烧掉。主耶稣的无罪，正因为他是神，他的人性完全反映神的形象，他是无罪的，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当我们讲主耶稣人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呢跟亚当一样，古往今来只有这两个人是具有代表性的，叫做立约的人，只有这两个人可以代表人类跟神立约。亚当代表全人类跟神立了工作之约，耶稣基督代表所有的选民跟神立了恩典之约。主耶稣是立约的人，所以呢他跟我们立了约以后，所有在他里面的就有份于他所有的，因此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有份于耶稣的新人性了。所以我们不是客观的看主耶稣的人性，而是主观的去经历耶稣的人性。这新人性有别于主耶稣降卑为行时候的人性，耶稣得荣了，他拥有复活的新人性，是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属天的。哥林多前书15:42那边讲得很清楚。讲得实在一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复活以后的40天的显现，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人性如何是一个复活了的一个新的人性。我们在这一课的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的爱子耶稣，我们要再次的感谢主耶稣啊，你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你最能够体贴我们，因为你凡事都受了罪的试探。我们感谢你，因此你能够体谅我们这些愚蒙的人。我们更感谢你，你受了这些试探以后，你完全得胜。你的完全得胜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因为信靠你，在你的里面，你的得胜就成为我们的得胜。主啊，我们因着你，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将来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奖赏。主耶稣，但愿你这位神而人者成为我们永远的敬拜。有一天当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与你一同随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敬拜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为第17课道成肉身做一个总结。我们这课是回应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的22问，我们强调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的身位。我们注意到道成肉身主要是为着救赎，我们也看到不仅是一位为着救赎，也是为了创造。为什么？因为人在创造以后堕落了，神就兴起了救赎，要把人类挽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那个心意就是让人的里面的神的形象能够恢复在我们人性的里面，神的荣美呢就可以从人的身上照射出去。我们也特别看过主耶稣基督有怎样的人性，主耶稣的人性只能说跟犯罪之前的亚当是相似的，但并不是相同的。亚当呢是可以不犯罪，而主耶稣基督是不可以犯罪。所以感谢主，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里面就多了一个不可以犯罪的生命。虽然今天我们还在肉身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罪性是不可以不犯罪，可是有一天我们进入到荣耀以后呢，我们就会有份于主耶稣的新人性呢，是不会犯罪也不愿意犯罪，我们永远是选择主。我们也讲到主耶稣的童女生子的奥秘， 他是非受造的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受造之物。这是个奥秘，所以呢，我们是凭信心接受主耶稣。他既然是无罪，那么他才成了我们救赎的羔羊。我们最后要强调，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今天他在荣耀的里面，那么他仍旧是神。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完全有份于这个新人性。今天讲到这里，下一回再见。